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好，当西西家把敌人赶走了，把国内的这个宗教习惯提升了，他病得要死了。第二十章《列王记下》，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或者中城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这倒是一个很奇怪的医治方法，无花果饼贴在窗上。那显然以赛亚知道西西家是病在身上有个地方长疮啊，长疮贴无花果饼就能好，这也是很稀奇。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了，我们对这个神迹就是说，这当然是真的，我们也相信。我们更重要的是知道，在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很好，你可以享受一下，你可以安静一下，你可以舒适一下，轻松一下的时候，哈，神又让你病得要死，而且有长疮，那个伤口看起来是很疼痛的。西西家应该接受这个事吗？还是他的祷告求神医治他是对的呢？我想我们都可以，结果好像不是很好，就是当他得医治以后呢，他算是没有站得很好。他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骄傲，但是我们求病得医治，这基本上应该不是坏事情。我们基本上应该相信神能医治我们，也愿意医治我们。至于我们会不会得到医治，这是神的意思了。我们相信神有能力，我们也相信神有意愿，但神到底要怎么做，我们都能够学习顺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西西家求得医治就是不顺服，但是他是按着世俗的观点来讲嘛，经历过这么多，为你做了这么多事，结果现在就要死掉了，这太遗憾了。耶和华就说：“好，我会让你痊愈啊。”下面这个记载我们不是很确定次序怎么样啊，在第二十章的第八节，二十章第八节那里就讲到说，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好像信心小了一点啊，我要看到一个根据啊，让我有一个兆头，让我能够信得过去。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这个如果照字面来讲的话，那是不得了，那宇宙发生大事情了，就是时间退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里不是，实际上应该不是时间退了，而是日晷的影子就是动了，按着西西家所求的动了。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说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这个事情当然一定是，我们再一次说是神迹，我们相信它，但是我们却不说我们一定要重复这样的神迹。 我们也不能解释这个神迹是怎么会行出来的。神迹就是神的工作，神特别的工作，我们不必去追究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神迹不能相信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突然了。好，西西家得病然后好了，哦，这他现在是国际风云人物了。亚述的军队攻犹大失败了，这是天大的新闻。然后以色列有宗教复兴，这是普通的新闻。然后西西家生了重病必死了，结果又好了，这应该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了。那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的病好了，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宝贵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过什么吗？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这个远方的巴比伦，我们就想到远方的基遍人，基遍人也说我们是很远来的，来骗以色列人。现在巴比伦王派人来也说我们是很远的，就想得到西西家的欢喜，能够让他们看国内的状况啊。这一看不得了，他们就知道必可取而代也。因为西西家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显给他们看，却没有把上帝显给他们看。如果像所罗门一样把上帝显给示巴女王看，以至于所罗门所的一切的丰富，示巴都觉得不如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群臣能够听你讲神的话，这是有福的。示巴女王是有福的，示巴女王是有眼光的。所罗门是能够讲出奇妙的话语的。那可惜所罗门所建立的好的榜样，就是让示巴女王看到、听到、知道，这个神能讲神的话是最宝贵的，神的话出自君王的口是最稀奇的。可是西西家没有让巴比伦的使者看到是神在托住他们，只看到金银宝石，看到金银宝石他们只会说啊，以你们的武力要守这些东西守不住，我们可以把你打下来。如果西西家让他看到耶和华是这样能够治病的，能够做各样的事情的，让巴比伦看到，巴比伦王就不会敢要攻击他们了。西西家失败了，因为他在秀他自己，他没有在秀上帝的伟大，他没有让人家看到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他人家看到西西家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真的要注意啊，我们有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吗？好了，当西西家把这些都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的时候，以赛亚就责备他了，日子将到，凡你家所有的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众子中有被掳去的，当太监的。西西家的话，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对还是不对？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这话甚好，好啊，说得好啊，没有问题啊。”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啊，只要没有发生在我的里面就好了。这个话应该也是对的哈。有灾难要来，我能够免掉，很好。难道有灾难要来，我还要说，多多加在我身上好，或者说多加我身上，不加在我的子孙身上比较好？这都有点矫情。我想西西家能够说我的日子有太平和稳固，这很好，这个我们只能说这是对的。 不能说不对哈、啊。他也许加一句话说，希望以后也能够大家都享受到和平就最好了。他不加也不是不对的事情。总之，西西家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敬畏上帝的父子辈中一接了一个烂摊子，就是这个国家是充满了拜偶像的事。他洁净了圣殿，他恢复了守逾越节，他让神职员的待遇因为众人学习奉献而有了好的收获。在这一切的之后，却惹来了亚述的军队，他依靠上帝也胜过了，但是他的胜过又带来一个危机，就是他生了重病。神为什么让他在一切的胜利之后不让他享受一下，就让他生重病要死呢？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上帝不会带领错误的，上帝一定是很正确的引导。那么西西家的病生病了，后来又好了。可惜西西家病了好了，巴比伦的使者来看，就看出西西家的武库里面的兵器不足以守，巴比伦可以取而代之。西西家因为骄傲，没有把上帝显出来，只显出自己的荣华富贵，就惹得巴比伦后来觊觎他们。这是西西家的一个失败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失败就是学习，这是这么重要的学习，这是一个教训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这个诗。 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到说，西西家好了以后呢，西西家做了诗歌，啊，这个是很不错的啊。在以赛亚书38章第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第10节，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和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鸡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的一切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喃呢，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你将我的一切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赞你、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征兆呢？好，西西家这个感恩之歌在这里好像没有完了，嗯，不过重要的是他病好了，他病的确好了，又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神迹。西西家是很蒙福，他是接了一个烂摊子，但是这个烂摊子没有叫他退后，这个烂摊子叫他更积极的先洁净圣殿，然后也带着百姓做逾越节的恢复工作，带着百姓做十一奉献的这个工作，在他胜过亚述的军队的时候，他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敬畏上帝，在宗教的事上，在各样的事上。可是他这一切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又病得要死啊！我们感谢主，仇敌被赶走了，荒废的神的家被兴旺了，他却得了重病，这有何妨呢？我们成功不必在我们，神一定成功，神要使用其他人成功很好，这个人浇灌，那个人撒种，那个人收割，我们不能都做收割的，也许我们就是撒种，没有看到收割，而别人收割了我们所撒的。这都是每一代每一代的基督徒需要有广阔的心胸，对上帝有信任，知道他的带领安排一定最好。西西家功成名就以后，完成上帝的使命以后，哇，得了这么必死的病，但是也得到医治了。得到医治，当然他就失败了，因为巴比伦王派使臣来安慰他，来 称赞他，来赞美他，他就有点失败，有点爱现，没有把上帝的荣耀献出去，献了自己的成就，以至于巴比伦就知道可以攻打他，可以知道他里面有很多的富裕，但是呢，军力并不足以跟巴比伦对抗。好，这个西西家的，然后他就写了诗歌，感谢赞美上帝。那我们很高兴西西家成为一个榜样，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看到，在艰难的环境，在艰难的状况之下，信靠上帝是有盼望的，信靠上帝能够在活人之地见到耶和华，能够在活人之地看到神使死人复活。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们的诗歌。好，求主帮助啊，使我们在成功和不成功的事上，所谓成功就好像我们把教会的奉献的习惯弄好了，我们鼓励的弟兄姐妹都守逾越节了，我们自己的疾病，我们按手为别人祷告，都看到人得医治了。在敌人的军队的侮辱之下，我们能够忍耐，然后看到神的作为，这都是非常感恩的事情，这也都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切切需要求神帮助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成功神学一定不对，顺服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神使人顺利，神使人得医治，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圣经是这样应许的。只是我们如果觉得只要是有信心，只要走在神的心意中，就一定发财啊，升官发财啊，一切顺利，那是不对的。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一定是蒙福的，如果神也给我们好的物质的祝福报应，这是好事。这种成功神学是圣经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有信靠而有的，我们不应该生活中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信了。重要的是我们更注重的是实价的神学，就是我们舍己信靠上帝，神愿意给我们祝福，感谢主，物质上祝福给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是一心高举主，一心分享神的恩典，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不是我们的名字。所以求主帮助，西西家就是这一件错事，在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没有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只看到自己的荣耀。所以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的宫里当太监的，这是太丢脸的事情，也是太难过的事情了。不过让我们学习吧，在以色列的历史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我们后面还看到另外一个更是叫人很遗憾，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王，就是约西亚王，这我们下次要看。我们现在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亚述王那样狂妄，狂妄在跌倒之前，我们会狂妄。我们尤其是靠着你做了大事的时候，我们真是最不应该狂妄，却仍然常常是狂妄的。求主让我们不狂妄，让我们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求主让我们愿意顺服，而且谦卑的顺服，愿意高举你，而且谦卑的高举你。求主怜悯恩待，求主保守你的教会，求主让你的教会光辉烈烈的见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